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罗西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我们在哥罗西书的概论跟查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说过，保罗写哥罗西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哥罗西弟兄姐妹分辨在教会里搅扰他们的异端。
在第一章里，除了第一节到十四节引言的部分之外，其余的经文都是保罗从教导信徒认识基督来驳斥异端。因为人不先认识真理，就没有标准去分辨假的道理。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保罗的书信里几乎都是先教导信徒认识真理，然后才驳斥假道。这个原则也是所有想要研究异端的人必须掌握的。我曾经看见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真道呢，就先去研究假道，结果因为自己没有真理的标准，最后反而被假道掳走了。
是的，在第一章里，保罗先说明基督至高的位格，保罗用基督救赎的工作来驳斥异端，贬低基督位格和想要靠自己得救的错误。在我们这一次所要查考的哥罗西书第二章里，保罗就继续要用基督的智慧来驳斥异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道理。
对，异端跟不信主的人常常都是从人的理性或者个人的感觉来拒绝真理。所谓理性，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用头脑来解决。所谓个人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照自己已经习惯的方法，或者不问理由，自以为是的去做。保罗却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基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对那些凡事讲理性的人，保罗就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前面十节来说明，基督的丰盛超过一切世界上的知识和智慧。至于那些凡事讲个人感觉的人呢，保罗就在第11节到23节说到，基督的救恩超过一切人为的方法。这些人为的方法包括了传统的律法主义，还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
让我们先从第一段，也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说起。这一段是保罗说到一切的智慧都在基督里。
这段可以再分成几点。第一点，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保罗从自己传道的态度来说明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人得到神的智慧。第二点是从四节到第五节，保罗夸奖弟兄姐妹的信心坚定。第三点，第六到第七节，保罗勉励信徒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第四点，第八到第十节，保罗警告信徒不要受异端的引诱。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跟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保罗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29节，他也用了尽心竭力来描写他为神的道理所做的努力。现在他在第二章的一开始又提到他为信徒也是多么的尽心竭力。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希腊字，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也用过同样的字，我们中文把这个同样的字翻成教理真胜。提摩太前书第6章12节，在那里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打仗。腓立比书第1章30节的翻译呢，就是征战。可见尽心竭力在原文的意思是包括面对敌人或者跟人竞赛的时候奋斗到底的意思。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运动场上竞赛或者在打仗的时候，他一定会卯足全力去拼斗，所以保罗这么说的意思也就是很明确的了。
从保罗的话里，我们知道保罗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和老底家，可是不管保罗有没有去过那里，认不认识他们，保罗都同样的为他们尽心竭力，为的是要像他在第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对怎么样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说得更清楚，那就是要信徒第一心得安慰，他们在对抗异端的战斗里不是孤单的，有保罗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基督徒跟他们站在一起呢。
那么第二呢，因爱心互相联络，他们和其他信徒之间和保罗之间有主的爱来作为联系。
第三就是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透过保罗的教导有了悟性，悟性就是分辨真假是非的能力，这样他们对自己所信的就能够坚定不移。
还有第四，就是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意思就是他们对真神的信仰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清清楚楚地经验过神的奥秘。
第三节说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能被发现，不认识基督就不可能知道藏在他里面的知识了。
是的，当时教会里的异端，他们以为人的得救是在乎人是不是能得到某种知识，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奥秘，而这种知识只有少数追求智慧的人才能够晓得。所以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神的智慧和知识已经藏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所谈的奥秘智慧都不能叫人得救。
刚才保罗从自己传道的态度来说明基督的智慧以后，接着第四节跟第五节保罗就要夸奖信徒的信心坚定，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
异端之所以会诱惑人，就是因为他们能说出一番叫人听了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花言巧语，都是企图蒙骗人上当的手段。
不过哥罗西教会里虽然的确有这种异端的存在，可是听起来啊，好像哥罗西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还相当的坚固，所以保罗夸奖他们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事实上循规蹈矩和坚固都是形容军队的训练有素，列阵井然有序，站在那里稳如泰山，表示哥罗西弟兄姐妹在异端当前的时候还能坚持这样的信仰抵挡异端。
不过保罗还是勉励他们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就是第三点保罗要说的，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如果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来解释的话，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既然你们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在他里面行事，已经在他里面生根，继续的建造，并且在他里面你们的信仰也已经确定。
这样的翻译是把生根建造跟信心坚固这三个动词的完成时态都表达出来了，表示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这些事情不但已经开始，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中。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耶稣，神就开始把蕴藏在耶稣里的一切丰富透过耶稣赏赐给人，信徒只要继续的用信心坚持在基督里，就不必舍近求远，也不会受异端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
虽然是这样，可是保罗还是禁不住要警告信徒， 不要轻易受异端的诱惑。这是下面第四点，也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所谓理学，就是人的头脑所想出来的知识，哲学。而虚空的妄言，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说。那么所谓人间的遗传呢，就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借用宗教的理由把人套牢，强迫人去遵守教条仪式的道理。而世上的小学，是保罗习惯用的话，用来形容那些背弃真道的学问，都是最起码最幼稚的道理。
这小学啊，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列成一行，好像把字母排列起来，那么后来就演变成初步的知识，最幼稚的道理。所以说，不管异端的教训看起来有多深奥，说起来有多光冕堂皇，只要跟基督福音的真理放在一起，就会显出他们的肤浅跟虚假。
所以保罗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就说明他为什么这样看待和基督真理不合的异端。他说到两个理由，第一个在第九节，就是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谓有形有体，就是具体的意思，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一样。
神怎么样把他自己抽象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变成人能够看得见具体的形象，神也照样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丰盛，也是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事，具体的向信他的人显明。
至于第二个理由，就是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道理简单的说，就是哥罗西的信徒已经因为信了耶稣，得到了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
这句话不但对哥罗西弟兄姐妹说明，他们已经在基督里拥有了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同时也答复了主张异端的人，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不是他们所谓的比一般人高一点的受造物。基督的神性是一个人不能贬低的事实。
在这一章的第一大段，谈过了基督的丰盛超过世上一切的知识和智慧之后，保罗在第二大段也要谈到基督的救恩超过世上一切的救法。
对，从第11节到23节这第二大段里，保罗根据耶稣基督救恩的功效跟能力，来一一的驳斥当时异端所鼓吹的律法主义、神秘主义跟禁欲主义。
保罗先在第11节到17节谈到律法主义的错误。说到律法主义，我们就知道主要还是受犹太教的影响，他们说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还要遵守包括割礼、饮食和各种节期的旧约律法才能够得救。于是保罗就从三方面来解释律法主义的错误，就是律法实质的意义，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赎罪，和律法只是影子。
让我们先来念第11节跟12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保罗在这两节经文解释了律法的实质意义。律法主义者最坚持的就是人人都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可是保罗却说，割礼的实质意义就是要叫人脱去肉体的情欲。
受律法的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的老祖先亚伯兰 眼看着他的妻子撒来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自己也渐渐的老迈，就听了撒来的建议，娶了使女夏甲，在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可是以实玛利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生的，所以不能算数。
一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7章，神才再次的向他坚定要赐给他后裔的应许，并且用割礼作为他和亚伯兰立约的记号，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又给他的妻子改名叫撒拉，意思就是多国之母。
神这么做的意思就是要他们知道，这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后来能够成为信心之父跟多国之母，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的后代男人世世代代要守割礼，表明他们得到的救恩不是出于人的力量，而是出于神的恩典。
可是犹太人世世代代守割礼，却忽略了割礼的真正意义。他们世代相传这个仪式，可是这个仪式不但没有叫他们认真的接受割礼，是叫他们脱去世上的情欲，单单相信神的恩典，跟神立约，反而把割礼变成了神选民特权的记号。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徒的受洗就是接受神对割礼的真正功用，也就是接受神的方法，借着洗礼把自己肉体的情欲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又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这就是基督徒借着受洗去完成割礼的实质意义。这么说来，割礼这个仪式只是象征人接受神救恩的约。既然神借着耶稣把救恩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那么坚持割礼就没有必要了。
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再受肉体的割礼了，可是我们却把受洗看成跟犹太人对割礼一样的解释，以为受过洗就得救了，却没有借着受洗在生活上表明自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也就犯了律法主义同样的错误了。
不错，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是借着洗礼表明自己相信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得救，所以洗礼本身不能救人，受洗也没有功劳可夸，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夸口。
上面这段经文，保罗是针对主张犹太律法主义的基督徒说的。那么对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信徒，耶稣基督的救赎又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就在13节到15节向他们解释说，你们从前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外邦信徒虽然没有割礼的束缚，保罗也不希望他们上犹太律法主义的当去受割礼，因为不管有没有受割礼，在没有信主以前，所有的人他们的情况都是一样，都是死在罪中，那是神赦免了他们的罪，才使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
死在罪中就是在罪里灭亡了，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了叫他们从罪的死亡里复活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脱离因为自己的罪所带来灵性的死亡，又经历了和基督的复活，成为新造的人，完全是因为神赦免了他们的罪。14节就解释这个过程，说是神把律法上定世人有罪的字句都撤去，也就是都不再算数了。
我们知道字句的作用，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指一个具有法律效用的文件，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犯了神的律例，这些律例就会成为定人罪的证据。可是神却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付出罪的代价， 而把一切足以定人罪的证据都挪走，都不算。
嗯，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把律法废掉。在马太福音第5章17节，主耶稣亲自说过，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保罗所说的撤去，也和耶稣说的话有同样的意思，就是在不牺牲律法权威的情况之下，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惩罚已经付出代价，所以那些律法上定罪的证据就已经失去了定罪的法定能力，所以都必须挪走，不算数了。
可是涂抹就不一样了，因为涂抹就是洗掉。如果我们在电脑键盘上按下消除这个键，在技术上来说，那些文件都马上就被洗掉了。不过神赦免我们的罪，比电脑的消除还要彻底，连神也不能够再把我们的罪找回来控诉我们，他是一笔勾销，这就是十字架大有能力的地方。
那么15节，基督既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解释掳来。既然说掳来，意思就是得胜了仇敌。
是啊，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拯救的大能，叫世界上一切政权的能力都相形失色，因为没有任何世界的权威有赦罪的能力。
当军队凯旋一路把掳来的仇敌向群众显示的时候，就是宣告自己的胜利。所以世界上一切有权能的，在十字架凯旋的大旌旗底下，也显得无力和卑微。那些本来要俘虏神儿女的权势，已经成了耶稣基督的阶下囚，因为耶稣基督要像凯旋的君王一样，宣告罪恶的权势已经完全被消灭了。
对十字架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保罗跟着在哥罗西书第2章16节17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既然十字架的得胜已经使基督拯救的能力超过世上一切的权势，既然十字架的得胜恢复了律法和割礼本来的意义，既然十字架的得胜是使人罪得赦免的唯一途径，那么从旧约的摩西时代开始，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为自己累积起来的许多规定，像饮食，包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节期，包括怎么样守安息日、守月朔、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的规矩和仪式，就更是跟得救没有关系了。
希伯来书10章1节告诉我们，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谓影子，就是从实际的东西所产生的。影子可以叫人知道那里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存在。
原来犹太人的遗传和律法里，那些对饮食、节期、月朔等等的规定，都是影子，都是预表基督救恩的存在，都是为了准备人的心。当所预表的这些事实际的情况实现的时候，就叫他们容易明白和接受。
既然产生影子的实体，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向人显明，已经完成救恩，使人圣洁，那么这些反映耶稣基督的影子，就是反映信徒应该圣洁的饮食要求，反映人跟神和好关系的节期，反映人有罪需要救赎的律法等等，就更失去了他们的功用了。
所以保罗劝信徒要避免陷入本末倒置的危机，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被人议论。
18节跟19节，保罗就从律法主义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带到当时教会里神秘主义的影响。
我们说过，当时搅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其实就是后来2世纪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主张这些异端的人强调个人神秘的经历，他们认为 透过这种特殊的经验，人才能够得到得救的智慧。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十九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从保罗的这一番话里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异端就是那样，也许真的有人见过什么其他人没有见过的事，或者他们只是故弄姿态，假装谦虚，让人以为真有其事。还有敬拜天使其实就是拜偶像，他们拘泥在这些事情里头，那意思就是他们沉迷并且坚持这么做是对的。
其实从前的异端也应该是现代事情的影子，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因为自己能够看见异象，或者说所谓的预言，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在有些所谓的基督教派里也有人认为，只要不是拜魔鬼，那么拜圣人天使这也无妨，是信仰里可以容许的事。所以这番话也是提醒我们说的。
是的，所以保罗说他们的行为其实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这三样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不尊基督为大的人就会自以为是，连带的就会骄傲。
保罗警告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不要被这种事情引诱，以至于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个夺去有把不守规则的运动员赶出运动场的意思，也就是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以至于被神宣告失去资格，失去了得救恩、得奖赏的机会。
最后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我们也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当时禁欲主义的影子。
我们先来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在这里保罗提到他们有人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所谓不可拿的拿字就是接触的意思，所以不可尝、不可摸、不可接触都是说到严格禁止人做一些和肉体有关的事，这就是一些禁欲的条例了。
保罗问这些人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言下之意就是那些禁欲的规条是小学。我们在解释第八节的时候说过，小学就是最幼稚、最无知的学问。
保罗在第二节和第九节已经说过，神本性的丰盛，包括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已经藏在基督里。信徒得着基督，就已经得着了一切。所以保罗直问那些除了基督还去追求世上小学的人，他们的做法和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保罗在二十二节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所有人搞出来的东西一定没有永恒的价值，当人还没有开始尝到他们以为的好处以前，这些东西就都败坏失去价值了。
世界上多少的学问知识都是这样，在人类历史里很多学说知识还没有过一个世代就已经失去它的价值，只有属灵的事、神的话、耶稣基督的一切丰富却从来没有改变它的价值。
那么最后一节二十三节，保罗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保罗用了好几个形容个人行为的字，像私意、自表、己身等等，明明的说禁欲主义的行为只是叫这么做的人自以为聪明，可是对克制情欲一点的用处也没有，注定失败。
这一段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 也可以说是这一章的结论。世界上所有想要用人的方法去救自己的道理，像理性、感觉、律法主义、神秘主义跟禁欲主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这一次的查考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到哥罗西书实际应用的部分，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